我很清楚，大家都有向别人道别的经历。我们可能要跟与我们要分别一段时间的人道别，可能是孩子们要加入军队了，或者要上学去。我们还有朋友、家人去搬到另外一个州去，可能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也可能我们需要跟我们所爱的人，在他们临终的时候与他们道别，盼望能够在荣耀中再次见到他们。这些道别中是有什么样的特性呢？通常这些告别中有很深刻的情感，有那些真诚的悲伤，我们的心很难受。我们盼望能够与所爱的人再次见面。那么，在我们道别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就是爱。我们告诉他们，我们有多么爱他们，我们会多么想念他们，我们希望他们确信，我们是爱他们的。他们在远行的时候，我们的爱依然与他们同在。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在我们的主即将在十字架上赴死，即将被犹大背叛的时候，这里主耶稣所做的，他是在道别。他在与他的门徒们道别。耶稣知道他即将要离开门徒，耶稣知道他即将面对死亡，所以他现在所做的是，他在与门徒们道别，他也在安慰他们，安慰他们，他希望他们确信他是爱他们的，他把安慰。他给他们带有安慰的劝导，让他们继续跟从他。他们这里希望这些门徒们能够继续在信心上长进，让他们在他属灵的同在中继续有喜乐。那么，在这些门徒们之后，不久后就会见到复活的耶稣，但是耶稣之后还需要升天，回到父那边去。那么他们看到这位救主在离开，他们的心很盼望。耶稣现在希望在之后门徒们能够想起这些话，让他们知道，虽然他之后不会在肉身与他们同在，但是他的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可以确信主耶稣对他们的爱，让他们。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回应主的爱，透过顺服他。他们可以知道主离他们是近的，主是他们的朋友。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道是住在基督里所必然带来的结果。我们要讲四点，第一点。永恒的爱，第二点，感恩的顺服，第三点，完全的喜乐，第四点，奉献牺牲的友谊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，在第九节说：“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”主耶稣现在这里在比较他对门徒的爱。和父上帝对他的爱，我并不能够想到比父上帝对主耶稣的爱更大的爱了。 主耶稣这里就说，这正是他对我们这些门徒所给的爱。我们想一想，父对耶稣的爱是一个完美的爱，持久的爱，不会动摇，不会失落，是一个永恒的爱，他是永远永远会是那样子，他以前是这样子，以后也会是这样子。而这正是，这是圣子对他的门徒们的爱，这是纯粹的、全新的、深刻的、个人的、明智的，并且永持久的爱。我们看到父向子表达这样的爱很多次，我们看到在耶稣受洗以及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天父说过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现在这样的一种完美的爱，如果我们将之与我们对自己家庭和朋友的爱来对比一下的话，我们会发现，虽然我们对彼此的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，但是我们有自私，有骄傲，甚至我们的爱，那有限的爱，让他这个爱的表达和质量都受到了限制。但是基督他的爱是每一个方面都完美的，他不会失落，他不会被罪影响，这是一个奉献牺牲的爱，这是一个完全的爱。他爱他的子民，正如父爱他一样。毫无疑问，你们会同意经文这里所说的。但是亲爱的信徒们，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他？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描述福音里面的奇妙。我们说，基督已经赦免他子民他们一切的罪了，基督已经为这信徒受苦并死在十架上了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以第一人称来说这个话呢？很明显，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，你肯定做不到。但是我觉得，即便是上帝的孩子，他们也会可能很难说出口，说耶稣赦免我的，主已经以永恒的爱了我了，我的主耶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你甚至都不敢，你可能都不太敢去说这对你是真实的，你的信心软弱，你很难接受这个现实，就是说这对你主的爱对你是真实的。但这正是为什么福音如此的奇妙，这是为什么这个福音是如此的难以置信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残留的罪，虽然我们的信心还是很软弱，现实里面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主说他对我们的爱，主向我们宣告他的爱，并且希望我们接纳相信他对你讲的道。事实上，父爱子，就像他爱教会一样，这也向我们表达出来了父对子民的爱。这个经文不但告诉了我们耶稣怎么爱我们，也告诉我们父神怎么爱我们。父爱我们，爱信徒们，就像他爱他的儿子一样。 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不单因为我们这里的经文，也因为我们作为信徒是被收纳、被领养进神的家里了。这是我们与神关系到底有多么的亲近。保罗在罗马书8:15-17说，因我们所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这是多么奇妙的爱啊。何等奇妙，怎能如此。你我的神居然肯为我死啊！您这一位圣洁公义完美的神，万事都是行的奇妙美好，你掌管整个宇宙，有纯粹的公义和良善，居然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个有罪的人，一个有还有这么多罪的人，有这么多的自私和不幸，这是怎么可能的呢？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去赢得你的爱，我们只赢得了你的公义的审判，是对罪的审判。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给我们提示，这如果是可能的。10节说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他在13节也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我们主的爱对于他的子民是如此的伟大，他把他自己给了他们，他成为我们，他承担了咒诅的指控，他并没有犯罪，他为我们守全了他的父的律法，他爱我们，这是最大的爱，是透过为朋友舍命。主给我们讲了奇妙美奇妙美好的事情，是关于他的子民的。主在这里讲的话，不单是对于他的门徒，当时的门徒，他也不单单是为着其他的基督徒，是为了你，你需要，你需要爱，你需要主耶稣基督，你需要确据。即便今天早上你觉得你的心离得挺遥远，你的心可能很冷淡，就像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爱他们，在他离开他们之前，所以他也告诉我们他的话，来安慰我们，即便他的人性不是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爱，来向我们展示他的心，他告诉我们他的爱，因为他确实是爱我们。他向我们展示出来，因为他已经透过信号他自己把我们买赎过来了，他的爱是如此的浩瀚，以至于他为我们舍命。当我们等候他的归来的时候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被他的爱安慰，让我们知道虽然他的肉身不在我们当中，他在属灵上去与我们同在，他会一直与我们在一起。虽然他没有在肉身与我们同在，但是他给我们的圣餐是一个可见的、可以触摸的一个 他自代表他自己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，让我们在吃到这个面、吃到这个饼、喝这个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确信他的爱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属灵是与我们同在的。这个圣餐是一个，是一个基督对我们亲爱的信徒爱的一个证据、一个记号、一个确定的记号，就是他希望你住在他的爱里面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第九节里面说，我爱你们，他说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或者说住在我的爱里。他之后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住在他的爱里边。他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遵守主的诫命应该是基督徒一个自然的反应。我们肯定要看到的是，主的律法会在一个信徒的生命里边展示出来，信徒会顺服主的律法。顺服是基督将他的爱启示在我们心里边的一个结果，而对于我们，这也是我们住在他里面的必要条件。去顺从并且热爱上帝的律法，总是会与得救的恩典同在的。但是呢，对于我们，我们也是必要的，我们要在信心里边长进。顺服并不会赢得救恩，我们并不能通过顺服赢得我们的称义或成圣，但对于我们救恩这是必要的。因为我们不是赢得救恩，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命令，是作为我们救恩的一个证据。约翰把这个讲得很清楚，在基督对父的顺服之间和我们对律法的顺服之间有个清楚的联系。我们的顺服如果没有基督的顺服，就完全不是可能的。我们不能够顺服上帝，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除非我们在我们顺服舍己的救主中找到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基督所做的永远在是最先的，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我们爱他是因为他把他的爱在我们里边运行出来，并且我们能够像通过顺服他的命令来向我们向他告诉他我们的爱。这个对于你爱基督和顺服基督，这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联系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住在基督的爱里边，在恩典中长进，更加的爱他，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律法。基督把他的律法给我们，把他的命令给我们，也是透露出他对我们的爱。主爱我们，他不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罪中停留，他爱我们，并且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想要救我们脱离罪。我们的主给我们命令，并不单是要向我们展高我们揭露出我们的罪，他也是一个引导，让我们能够离他更近一点。他已经与我们同住了，但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盼望更久的与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亲近，让我们就是更加紧密的住在他里边。这样他不单单把这个诫命给到我们，让我们去顺服他，他也可以给我们盼望和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去做到顺服他的诫命。他给了我们这个盼望和恩典，我们渴望去顺服他，我们渴望。虽然这个顺服是残缺的，虽然还是有很多的罪，但是你会痛苦，会为罪忧愁， 你会向我们的主认罪，盼望，盼望有一天我们不会再犯罪了。但是今天，主呼召我们去，来看向他，来看向他爱的证据，就看向他完美的顺服，就看向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去看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去看向那奇妙的恩典，他。看向他会在未来给我们的奇妙应许，他呼召你，亲爱的基督徒，去看向他，并且纪念他的爱。对我们主的顺服也与爱紧密相连，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爱，他的盼望是不单是我们会把从他领受的爱，也是回应他，也是我们要爱彼此。他在十二节命令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他让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去用那天父对他的那完美的爱，他对我们那完美的爱，要用这样的爱去爱彼此。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爱，是的，主的圣餐我们要纪念主的受死，他是怎样的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这也是一个哦，这也是一个信徒之间一个完全的团契，弟兄姐妹在这个桌前一同在合一中一同相坐。很快我们所有人就要与我们的救主在永恒的爱中相见，我们会一起来吃饼喝杯，来纪念我们的伟大的救主和主。这主爱我们，主的爱何等奇妙，不单是爱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，他也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整体，并且他赐给我们彼此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喜乐呀。当一个新的信徒来到前面的时候，当另外一个人来承认他们离了主就不能活的时候，他们加入了圣徒的团契之中。这不单是我们有责任现在来彼此相爱，我们有责任来有这个团契在荣耀之中。顺服对于那些爱主的人不单是肯定会出现的，不单有顺服，喜乐也是会出现的。耶稣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是第三点，完全的喜乐。基督从哪里找到喜乐的？他在他自己里面找到喜乐，是在三位一体上帝之间的相交之中，他找到了喜乐和完全。他在他的工作里，他在对他天父的顺服中获得喜乐，他在看到罪人悔改的时候喜乐，他的喜乐是与他的圣徒们相交，他会 欢迎圣徒们进入荣耀，说来欢迎他们进入荣耀里，基督盼望我们也在这个喜乐中相住在里边。他命令我们，邀请我们去相信跟他这里所说的，去相信他，去相信他希望我们去知道他的喜乐。他也盼望命令我们去把他的命令，去守他的命令，因为他盼望你在他的爱里边，你住在他的爱里边，你会经历生活出一个属神生命的喜乐。一个生命是要去使服侍服侍并且爱主我们的和邻舍。那大卫经常所说，他热爱上帝的律法，他热爱一个顺服的生命，因为顺服是我们与基督相近，我们经历喜乐，经历他的同在。当我们表现出他的生命的时候，是基督的喜乐，是顺服于天父。他经历了痛苦的，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可怕的死亡，但是就是他的喜乐是顺服天父，他的喜乐去拯救他的子民。那他来到今天早上，他来到这里，他呼召我们去纪念他。我们有机会来肃穆的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，去思想是我们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有机会来纪念他的道成肉身，他的受苦，他的死受死。但基督也呼召我们去喜乐，去喜乐，去为着他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去为着他给我们的爱喜乐，为着我们这些罪人。我们可以喜乐，我们可以为着这样子一位良善的恩典的上帝喜乐。他是乐意与罪人，我们这样的罪人一同吃喝的。他给我们命令去服侍他，他也命令我们去纪念他，在他的桌前。阿门。